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北约拉响警报，秘书长点名中俄伊朗；
美军高层在异动，海军部长费伦突遭撤换；
伊朗处决泄密核武专家，跨境突袭叛军；
俄乌战争推高无人机需求，台�湾对欧洲出口飙升40倍。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北约秘书长吕特22号访问土耳其时发出强烈警告，他直言北约正面临多方面的巨大威胁。他特别点名中俄伊三国是动荡的源头。吕特说，我们面临的威胁是巨大的，从北极到地中海，从外太空到海底，从导弹和无人机到复杂的网络攻击。吕特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中共的军事现代化和核扩张也在持续，伊朗正在散布恐怖和混乱，在土耳其你们的感受尤为强烈。另外，吕特首度证实北约已经4次成功拦截了从伊朗射向土耳其的弹道导弹。他指出，北约将持续强化军事部署与合作机制，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全球安全挑战。他还强调，提升国防生产和技术创新是北约未来的重要战略方向，也是今年7月北约峰会的关键议题。
在美军持续封锁伊朗海上运输之际，五角大楼周3宣布，海军部长费伦将即刻离开政府职务，但没有说明原因，也没有透露是否主动请辞。海军副部长曹洪将出任代理部长。费伦的离任正值行动关键时刻，引发关注。费伦是川普总统第二任期内第一位离任的军种首长，也是近期国防高层人士异动之一。他在前一天仍然出席产业会议，强调任内已经提前达成征兵目标，并推动人工智能应用和海军现代化改革。费伦于2024年年底获得提名前，并没有军旅或者是海军文职经验，主要的背景是投资人，并曾经在非营利组织美国精神担任顾问。美国精神支持乌克兰和台湾防卫。接任的曹洪有25年海军服役经历，曾经在战区服役。他2024年曾经竞选维吉尼亚州联邦参议员，但没有成功。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几周前已经撤换陆军参谋长。自从去年上任以来，海格塞斯已经解职了多名高级将领、海军上将和其他国防领导人，显示五角大楼高层正持续重组。
伊朗的外部局势持续紧绷，内部也处于极度敏感的状态。伊朗最新处决了一名核武专家法里德，罪名是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根据伊朗司法机构的说法，法里德长期跟以色列情报局摩萨德保持线上联系。伊朗司法机构还指出，法里德曾经在核能的敏感机构担任非军事防御管理委员会的主席。虽然官方没有点名这个敏感机构的名称，但人权组织指出，他其实是在伊朗的原子能组织工作。这已经不是个案。去年10月，伊朗还秘密绞死了纳坦兹核设施的工程师纳米，去年8月处决了核科学家瓦迪，而瓦迪的家人后来透露，他是因为母亲受到威胁，加上自己被打得体无完肤，才被迫认罪的。不仅如此，伊朗还跨境突袭叛军。据路透社消息，伊拉克艾比尔东南方的一个伊朗库尔德族反对派的营地，在周3遭到伊朗神风式无人机的袭击，造成3人受伤。这是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
台湾无人机出口欧洲的数量暴增。位于台北的智库科技民主与社会研究中心22号发表报告说，2024年到2025年间，台湾对欧洲的整机无人机出口量由2500多架增加到10000多架，成长41.7倍。而今年第一季度出口量更是达到136010架。大约是去年全年出口总量的1.3倍。报告说，欧洲是台湾整机无人机最大的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波兰和捷克。 无人机可能会进一步转运到乌克兰。不同于美国，欧盟并没有以飞鸿供应链作为无人机战略框架，而是着重降低对欧洲以外非关联第三国的依赖。立陶宛是欧洲唯一明确把飞鸿政策法制化的国家。俄乌战争是台湾提出飞鸿无人机供应链的背景。这个供应链强调不受中共控制，不依赖具有政治风险的中国企业和去中化，包括降低对中国制造、原料、零组件的依赖。在中共把供应链武器化的背景下，欧洲看到了过度依赖中共的风险，也开始在供应链中去中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伊朗威胁打击美军资产，川普淡定，封锁比轰炸更有用。欢迎您继续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川普总统宣布延长停火后，伊朗革命卫队似乎进入疯狂摊牌状态。不过，川普总统显得淡定，周三重申不急于达成协议，因为封锁比轰炸更能吓阻伊朗。与此同时，美军前线仍然密集调动兵力，还有参议员敦促总统继续打击，为后续的军事行动铺路。另一边，巴基斯坦仍在进行外交斡旋，并传出最早可能在周五进行第二轮谈判。请听报道。
在川普总统周二宣布延长停火协议，但是维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后，伊朗革命卫队似乎是疯狂地摊牌了。不仅是叫嚣对美军资产进行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还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了无差别的攻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中心周三表示，至少有三艘集装箱船报告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伊朗无预警的炮火袭击，其中包括一艘希腊籍的货船。伊朗革命卫队宣称扣押了其中的两艘船只，这是自二月底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扣押船只。更阴险的是，伊朗还透过官媒威胁要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数据电缆，此举将引发波斯湾地区的严重停电，更是直指海湾国家的数位命脉。这种做法和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如出一辙，显见伊朗是没招了，继续绑架打击他国的民生设施来要挟美国。对于伊朗的疯狂，川普总统则显得淡定。他周三表示，媒体传闻停火延长只有3到5天不是真的，有人说因为中期选举，我想尽快结束战争，也不是真的，我没有设置时间表，也不急于结束战争。政府希望的是为美国人民达成一项好的协议。川普还补充说，封锁比轰炸更让伊朗政权害怕，因为一旦那些油井关闭，有时就永远无法恢复了。华尔街日报社论也支持川普总统封锁伊朗，指出若切断其石油出口超过10天，伊朗将无法储存过剩的石油，当伊朗被迫关闭油井，将导致未来每年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不过，和川普总统不设置时间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军前线密集的兵力调动。多方消息传出，至少有几十架美国运输机和加油机正在飞往中东地区，有几架已经是在以色列降落，说明美国已经准备应对可能的局势升级。在此关键时刻，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发表了强硬言论，指出伊朗47年来支持恐怖主义并追求核武，美国应该彻底终结其核野心并消除威胁。作为与川普关系密切的共和党鹰派人物，这番表态也可能是在为扩大军事行动做政治铺路。在战云密布下，美伊之间的外交渠道并没有完全中断。纽约邮报从巴基斯坦消息人士获悉，美伊最早可能于周五举行新一轮的谈判，川普总统也回应说这是有可能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卡伊也放风说，伊朗尚未决定是否参加本周晚些时候的新一轮和平谈判。巴基斯坦目前仍然是关键的调解人。熟悉内部讨论的分析人士指出，外交进展取决于伊朗能否先整合内部立场。不过，伊朗政权内部存在深层裂痕，还有消息传出伊朗革命卫队本周实施了政变， 软禁了支持谈判的总统、外长和议长。伊朗未来的局势仍然充满变数。以上新闻由任真播报。
美军前两天至少在拦截四艘运输伊朗原油的大型油轮。参议员格雷厄姆周三表示，川普总统维持封锁伊朗是明智之举，预期可能演变为全球性的行动。反对伊朗核计划联盟也赞扬说，封锁已见成效，切断了伊朗对中国的石油出口，有助于迫使他重返谈判。请听报道。
美军周三在印度、马来西亚和斯里兰卡附近海域拦截至少三艘悬挂伊朗国旗的油轮，并迫使其改变航向。这是美方扩大对伊朗海上贸易封锁的一部分，目标是切断其能源出口。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自封锁行动展开以来，已指示31艘船只折返或返回伊朗港口。这次遭拦截的包括载有约200万桶原油的超大型油轮多雷纳号，在印度南部外海被截获，另一艘深海号此前出现在马来西亚外海，以及载运量约100万桶的塞文号，当时这艘船装载约 65% 原油。此外，美军周二也在印度洋海域登船搜查往返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油轮蒂法尼号。该船自2022年以来多次往返中国港口，被视为伊朗影子舰队的一部分，负责规避制裁，运输石油。而这支影子舰队有500多艘船只服务于伊朗。中国进口的伊朗原油多伪装为来自马来西亚或者印尼。数据显示，过去三个月，中国自马来西亚进口了9300万桶，印尼7700万桶，已超过了两国过去石油产量。《华尔街日报》指出，这种秘密转运方式使中国自2022年起账面上没有进口伊朗原油，但实际上每天进口约140万桶，占总量约 12%。 美军上周四已扩大了封锁范围，涵盖全球海域。数据显示，目前约有 1.6 亿桶伊朗原油储存在海上油轮，其中大部分位于封锁区外。参议员格雷厄姆周三表示，他与川普总统通话后认为维持封锁是明智之举，并预期措施将进一步扩大，甚至可能演变为全球性行动。反对伊朗核计划联盟也赞扬说，川普总统针对伊朗港口和石油出口的海上封锁已见成效，封锁已开始扰乱伊朗石油运输，包括迫使部分船只改道或放弃靠港。该组织强调，行动核心的目标是切断伊朗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从而对其经济施压，迫使其重返谈判。前白宫经济顾问库洛德当天表示，通过封锁实施的经济压力是规模最大、威力最强的金融武器，可能迫使伊朗改变行为。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继续为您报道川普对中国贸易战见成效，逆差创20年新低，请您留意收听。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川普指维州重化公投被操控，法官阻止新图生效；
美国打算和盟友共建矿产俱乐部对付中共；
美光敦促国会立法限制中国企业获取芯片设备；
中国女大学生去泰国参加泼水节遭绑架，被转卖到缅甸电诈园。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川普总统周三表示，维吉尼亚州的国会选区重划公投被操纵。维吉尼亚州选民周二投票通过了一项选区重划方案。这个选区重划方案有望帮助民主党在11月中期选举时夺得最多四个联邦众议院新增的席次，进而左右目前两党席次接近均衡的国会控制权。据美联社公布的数据，在超过八成的选票计入后， 赞成票得票率为 50.3%， 反对票为 49.7%。 川普随即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这次选举被操纵，并把公投结果归咎于邮寄选票。与此同时，维州一名县级法官因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提起的诉讼裁定州议员没有遵循宪法修正案相关规定，认定公投投票说明具有严重的误导性，下令阻止州政府认证公投结果。维吉尼亚州司法部长民主党人琼斯表示，将就此裁决向州上诉法院上诉，申请推翻该裁决。目前维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正在审理此案，一旦认同下级法院裁决，公投结果将可能被宣告无效。
最近，美国给盟友释放信号，以后关键矿产可能要涨价。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美国希望和盟友一起建立一个新的矿产供应体系，减少对中共的依赖，把矿产来源转向中国以外的国家。但问题也很现实，这么做成本不低，盟友得接受更高的价格，这部分额外成本被称为国家安全溢价。美国设想是建立一个类似矿产俱乐部的机制，成员之间按一个最低价来交易，对外面的供应商，比如中国，可能加关税、设门槛，防止低价冲击市场。不过，这个想法在盟友里引起不小的争议。有知情人士透露，一些国家担心这样做会推高企业成本，像汽车、国防和清洁能源这些行业影响都不小。格里尔则指出，过去各国太追求低成本，才会形成现在对中共的依赖。目前，美国还在细化这套机制，也在继续跟盟友沟通。欧盟、日本已经表态，愿意一起探索，比如设定价格底线，补贴差价，按约定价格互相采购。
路透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最大的记忆体芯片制造商美光科技正积极游说国会推动立法，采取更多措施加强对中共出口限制，因为这关乎国家安全。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周三对硬件技术多边协调管制法案进行表决，这项法案被视为是美国强化对中共科技管控的重要一步，弥补芯片制造设备出口限制的漏洞。据知情人透露，主要针对中国长芯存储、长江存储和中芯国际及其旗下的机构，以及在中国全境的关键技术。新法案将禁止更多重要设备卖到中国，包括荷兰阿斯麦的深紫外光浸润式微影系统，同时迫使向中国芯片厂销售制造设备的外国公司与美国公司，像是科林研发、应用材料等公司的出口管制保持一致。美光公司代表全程参与了法案的起草过程。稍早，美光执行长梅罗特拉分别和美国参众两院的相关机构和议员举行了闭门会议。这项法案被视为是美国强化对中共科技管控的重要一步。
近日，又一起中国女大学生受邀前往泰国参加泼水节，却被转卖到缅甸电诈员的事件登上热搜。据《扬子晚报》报道，小杨是广东某大学的大一学生，他4月10号从广州飞往泰国，计划参加泼水节，并于15号返回。然而，13号凌晨，小杨的高中同学发现他行迹异常，邀请他的朋友并没有现身，随后他被一名男子控制。两天后，小杨被带到缅甸边境的三佛塔地区，并疑似被转卖到电诈员。小杨的高中同学赶紧联系小杨的父亲，小杨的父亲立即和对方联系。一个自称好心哥哥的人声称，花 2.9 万 UB 把小杨买来，要求支付3万 UB， 大约20万元人民币作为赎金，否则将把他转卖给其他人，并威胁不得报警。面对威胁，小杨的父亲于13号下午匆忙汇款，对方承诺会放人，但一直拖延。4月16号到22号，对方仍然以各种理由推延放人的时间，最终仍然没有交付小杨。尽管小杨能够和家人联系，但是家人担心他是否遭受虐待，并于14号向中国警方报警。这起事件引发热议，很多中国网友责怪小杨， 为何前往安全风险高的泰国。不过，泰国政府一再表示，来泰国旅游是安全的，强调中国游客被骗，主要是涉及在泰国的中国人。泰国警方发言人曾经直言，泰国人根本骗不了中国人，只要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就没有谁能够骗到中国人。这个言论揭开了东南亚跨国诈骗犯罪的冰山一角，很多涉及绑架、巨额电信诈骗的幕后主脑和执行者的确大多都是中国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对中贸易战见成效，逆差创20年新低，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社交平台 X 周三宣布，将把旗下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Grok 用于用户时间线推荐，强化内容个性化。这个功能已经向 iOS 端 Premium 用户开放测试， Android 的版本也将很快推出。据产品负责人比尔介绍，使用者可固定感兴趣的话题，Grok 将结合互动记录对帖子进行筛选和排序，生成更贴合个人偏好的时间线。官方说，这个功能依托 AI 理解能力和推荐演算法，可提升资讯的匹配效率。同时 X 宣布将于5月6号关闭社区功能，并引导用户转向私信群聊 XChat。 业内认为，此举的目的是优化平台结构，提升使用者活跃度。X 在推进 AI 功能的同时也面临争议。此前 Grok 因为图像生成工具存在问题，引发多国监管关注，对平台声誉造成一定的影响。分析认为， X 此次强化个性化推荐，可能意在提升用户粘性，并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
特斯拉周三发布2026年第一季度财报，公司营收达22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主要受电动车销售和全自动驾驶 FSD 订阅增长带动。 FSD 活跃订阅用户同比增长 51%， 达到128万，成为重要的增长引擎。财报显示，特斯拉汽车业务收入升到162亿美元，自由现金流为 14.4 亿美元，表现好于市场预期。不过，公司全球交付电动车 35.8 万辆，低于分析师的预测，显示需求仍然存在压力。净利润方面，特斯拉实现 4.77 亿美元，同比小幅增长，但比此前季度仍然偏弱。公司此前曾因电动车需求放缓及政策变化，导致利润大幅下滑。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说，公司正加速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领域转型，未来将加大投资力度，以推动长期发展，并计划于今年把资本支出提升到250亿美元，以推动长期战略发展。
索尼公司4月22号公布一款 Project Ace 乒乓球机器人，可以跟职业选手对战，展示了物理人工智能在现实世界中的最新进展。 Ace 能够进行高速的反应和精准击球，通过9个高速视觉感测器及时捕捉乒乓球的三维轨迹，并结合强化学习演算法自主研判击球策略，实现无需预设模型的自主竞技。测试中， Ace 在和多名高水准的选手对抗中表现出色，赢下了多场比赛，并在发球环节取得明显的优势，展现出接近人类专家的竞技能力。专案团队说，乒乓球对反应速度和精确度要求很高， AI 在这个领域达到人类的水准，意味着未来在复杂现实任务中的应用潜力正在扩大。业内人士认为， Project Ace 不仅是一次技术验证，也标志着物理 AI 正在从概念走向实际应用，可能深刻改变人机协作方式和机器人产业的发展方向。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中贸易格局正在出现转折， 最新数据显示，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和进口占比同步下降，回到20年前的水准。外界关注，这是否意味着川普政府推动多年的关税和供应链调整已经开始转化为实际效果？请听报道。
美中经贸关系出现关键变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说，2025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降到大约2000亿美元，是2004年以来最低的。同时，中国商品占美国整体进口比例降到约 9%， 也创下2001年以来新低。两项指标同步回落，被视为观察美中贸易结构变化的重要信号。与此同时，美国企业投资动向也出现变化。2025年第四季度，资本财订单持续攀升，每月超过40亿美元，回到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前的水准，显示制造业投资正逐步回流。分析认为，这一轮变化并非单纯周期性波动，而是跟政策导向密切相关。美国南卡大学经济学教授谢田说，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川普总统的关税战的结果，降到2004年或2001年的水平，意味着中共在美国市场占优势，或者是大赚美国人的钱，或者是享受的巨额损差的趋势扭转过来了，基本上是把中共的经济打回到20年前了。他进一步分析，贸易逆差收敛背后其实是资金流向的改变。过去美国长期对中逆差相当于持续输出资本，支撑中共的产业扩张。如今逆差缩小也同步削弱这一循环。在产业层面，分析认为供应链调整已经展开，无论是回流美国或转向其他国家，核心都是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谢田说，美国不会给中共提供那么多钱输血，给他巨大的贸易逆差，让中共拿着这个钱在全世界干坏事。这样中共的份额减少，就会让制造业离开中国或撤回美国。不过他也提醒，制造业回流不可能一蹴而就，企业仍需在成本、人力与基础设施之间权衡，供应链重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台湾的贸易逆差却呈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台湾受益于 AI 发展对半导体和电子产品的爆发性需求，而且部分出口产品享有特定的关税豁免。美国对台贸易逆差在2025年增加730亿美元，达到1468亿美元，比往年几乎翻倍。
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春天到了，很多朋友开始规划今年的旅游。这里向您推荐希望之旅的台湾环岛之旅。
台湾是亚洲旅游首选的最安心、最舒服的目的地。它把自然美景、顶级美食、多元文化、安全便利和温暖人情完美结合在一起。希望之旅的8天台湾人文环岛游，带您一路追溯台湾百年历史、民主发展，浸润式体验平溪放天灯许愿、日月潭、阿里山、手工制作凤梨酥、米其林餐厅、夜市美食，非常经典的线路。
2026年，台湾正崛起为亚洲新兴的美食和人文天堂。报名参加希望之旅的精品小团，这个春天不要错过深度探索台湾的美食美景。4月、5月、6月都有团。4月份是一个水果丰盛、气候宜人的时间。
名额有限，请尽快联系我们。报名电话855-955-5227，855-955-5227，
或者是用手机给号码961961发送短信。希望之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